神的敬拜，更加是也要继续来从神的话语领受他要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那我们同样的呢，把以下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的来学习神啊，透过哥林多前书要给我们的教导。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丰富的神，谢谢你要把你的恩典丰丰富富的来加添给我们。主，谢谢你要让我们透过哥林多教会来看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位信实可靠的神。主啊，虽然我们看见我们不同的教会有我们不同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的是你自己是那一位永不放弃的神。所以祈求您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起来学习的时候，让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得着您的鼓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呢，我想大家呢知道我们今年我们今年的主题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更新成为知道神旨意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也在上半年呢看了，从启示录里面看了好多间好多间不同的教会，成为让这些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那我们呢就想从下半年开始呢，我们就一起的来学习哥林多前后书。那哥林多前后书呢，大家都知道是一卷呢充满了问题的一卷书。我们有些人说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样称呼他们呢，是问题多多哥林多常常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的问题，一些的让使徒保罗需要去处理去面对的事情。那我们看见其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后书记载着保罗呢跟哥林多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一个沟通跟哥林多教会的教导。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大家有仔细看的话呢，大家仔细看哥林多前后书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那些线索告诉我们其实呢保罗不只是写两封信给哥林多从这个前后书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呢，让我们知道其实保罗他去过哥林多城应该有三次，然后呢其实他总共写了四封信给这个教会，只是呢其他的两封信呢可能遗失了，或者呢有些人建议可能认为说他是把它收集到了第四封，就是哥林多前书呢其实是第二封，然后哥林多后书呢是第四封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我们怎么样可以看到他这样，我们呢他第一次造访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去的那个时候呢保罗是从哥林多从雅典呢来到哥林多，然后在那里呢遇见了一对夫妇，就是雅居拉跟百居拉夫妇。而他们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什么，他们是都是怎么支帐篷的。所以呢保罗呢就来到哥林多呢，就在那里住了一年又六个月的时间。然后是因为呢雅该亚省的方伯加流呢开始呢因为犹太人的一些影响呢而控告保罗，然后呢保罗就离开了那里。那这一段记载呢，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使徒行传。那在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里面呢，18:10-17，使徒行传第十八章10-17，那里就讲到了在第十八章，从第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到了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然后呢在那里遇见了雅居拉跟百居拉，他们在那里一起就留下来了他们。然后到从第10节到17节那里就这么说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那这是神在夜间啊，在夜间呢的意象对保罗说的。所以呢，他神呢鼓励保罗说，叫他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所以保罗就在那个城市里面呢，十一节那里说，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然后直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然后后面就描述了啊，他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要一起读啊，一起可以找到了啊，我们可以一起从十三节读到十七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你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对。然后呢，之后十八节说到，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呢，亚基拉、百基拉和他同去。那这里就描述了呢，保罗来到了哥林多的啊，第一次的啊，第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啊宣教的探访，而也是在这一第一次的时间里面呢，他建立起了哥林多的教会啊。然后从第一封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我们呢看第九啊第五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到十一节，第九到十一节里面呢是这么记载，他说，我先前写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大家看到了呢，这里讲到了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在第九节。所以这里表示呢啊，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前书之前呢，他曾经呢写过信给他们，而给他们呢是跟他们讲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的这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相信从那个哥林多前书九第五章九到十一节那里呢这里我们可以推论了，就是哥林多前书之前还有一封信，还有另外的一封信，可能现在已经遗失了，我们不知道在哪里。那所以在哥林多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是什么时候呢？就等于是他写给哥林多的第二封信，是收在圣经里面的哥林多前书。那那个时候他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应该是他在第三次的宣教旅行他在以弗所的时候。那当时呢，他当时在第一章的第十一节那里就描述了，那时候呢有格莱士家中的人来向他报信然后呢他就知道了教会的一些的内在的纷争，所以呢他就写了这一封信，然后要去也收到了从哥林多带来的一些信呢，问他一些关于教会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呢来讨论这些的问题，回答这些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派了，也之后派了提摩太呢去探访哥林多城然后在哥林多后书呢就描述到了，那什么时候保罗是什么时候呢，他第二次再去他讲到第二次呢要访问哥林多， 那个是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12章14节到13章1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说呢，因为在那里记载说他要第三次造访哥林多，那可见呢，他说第三次在后书说是第三次要去嘛，对不对？那我们前面这里呢讲到的是他写啊之前去过的一次，所以中间呢他还去过了一次，因为我们可以啊。我们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地图啊，这个地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在哥林多跟当时以弗所啊，当时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啊，那大家看到哥林多啊是在最右边的啊那个啊下面啊那个十字架的下面啊，他插的那个点啊，在雅典的左边啊，哎右边啊，然后呢？另外中间的这个十字架的叉的那个定点呢，就是以弗所啊，所以以弗所跟哥林多其实呢就隔一道海，所以保罗要到以弗所啊，从以弗所要到哥林多呢，其实是挺方便的。所以我们相信呢，就保罗呢在写了啊哥林多前书，写了这个信之后呢，然后呢希望呢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然后呢也派了提摩太去探望他们。那后来呢他呢也自己呢也自己啊去再去过啊探望他们，来跟他们分享。但是我们可以呢，如果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可以稍微的能够体会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那里呢，就可以感受得到，当第二次保罗再去的时候，那个他跟以弗啊跟哥林多教会的那个相处，那些弟兄姐妹对他的反应呢，可能呢就未必是那么友善，是那么好。所以保罗是其实第二次呢是在十分不愉快的情况底下呢，那离开了啊哥林多，然后再回到了啊再回到了以弗所，所以他呢其实心里是非常的啊非常的难过。那所以最后他又写了第三封信啊，他第二次探望他们之后呢又写了第三封信，但是这一第三封信我们就不在圣经里面哦，我们就不知道。所以他第三封信呢应该是很严厉的来怎么讲，来指责他们，来提醒他们，来教导他们，让他们呢能够有所改变。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记载着呢，当保罗呢希望提多啊见到提多呢能够知道他把这个信带回去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当他还没听到啊他们对第三封信的教导的反应的时候，他心里呢是非常的忧虑的啊，也非常的担心，不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们有什么样的啊有什么样的回应。然后到最后啊到最后呢，其实呢就是在后书啊，哥林多后书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他看到了啊，他写去的信啊，带来了国效。他也听到了啊，保罗听到从哥林多教会来的消息呢，是说他们有悔改的心啊。所以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啊，哥林多前后书的这一些啊蛛丝马迹呢，还有呢使徒行传的这一些记载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自己。啊，他自己跟哥林多的教会是怎么样啊建立起来的？而他对哥林多教会的那一份的爱和关怀，他用了啊写了四封信，但是呢，记载在我们圣经里面的是第二跟第四封信啊。我们从这一个记载里面能够看见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关系，也能够稍微的能够了解哥林多教会的光景。那今天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啊，刚刚读到了哥林多前书呢，就会觉得说，哦，只是从引言来看呢，好像，哎，看不出原来哥林多有这么多的问题啊。我相信弟兄姐妹看过哥林多啊前后书呢，就知道原来哥林多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在前言啊，在引言里面啊，我们说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一定的格式啊，就当时呢在写书信的时候有的这些格式，就像我们我不知道大家学写信的时候，你们小学的时候写信的时候，是不是老师会教你们也有一定的格式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收件人啊，可能要怎么称呼他，然后呢之后呢是里面的啊内文啊正文。 然后最后呢可能就写的一些的问候祝贺，然后最后才自己签名啊，自己啊跟这个收信人的关系，然后是自己的签名啊。但是在啊罗马还有呢就是在当时呢希腊的文化里面呢，他们的格式就是保罗这样子写信的格式，是先写的是发信人啊，就是发信人的啊是谁啊，是谁写的这封信，然后呢谁是这个收信的人，然后后面呢就接下来的是问安啊。那所以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就看到了这个啊，他是发信人还有收信人，然后对他们的问安啊，为他们的问安。然后从第四到第九节呢就讲到了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的感恩啊，感谢，为他们的感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看呢哥林多那教会里面呢他们是如何的被蒙召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至于呢能够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啊。他们如何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是透过他们得恩蒙召过圣洁的生活啊。保罗他很清楚知道自己啊是蒙神拣选的，不是他自己选择神。我们都知道保罗的过去是怎么样一个逼迫啊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但所以当保罗说我是奉神的啊，他说我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那个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神亲自拣选的，因为如果不是神亲自的来向他显现的话呢，保罗不可能成为基督徒啊。而他也知道他现在有这个职分，他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啊服侍神的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呢，不是他主动去选择，也不是由别人来提议推荐让他能够得到这个使徒的职分，而是按照父神的旨意，他被基督的爱啊所触摸所抓住了，然后呢就成为了跟随耶稣基督成为服侍他的一个使徒。保罗呢得着这个尊贵的身份，其实跟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信徒一样，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蒙召蒙神分别为圣啊，蒙神分别出来过圣洁生活的啊。保罗呢他可以算啊是一个什么，蒙神呼召出来，然后呢放弃他自己的职业，然后专心传道啊，全心的来啊，以神哈、啊，以传福音为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牧师这样子的身份。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提到的所那他的同工是吧？所提尼，还有之后讲到的在基督里成圣啊，蒙召做圣徒的啊，那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还有呢，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的就包括我们在内呢，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召被分别出来要为神来做见证过圣洁生活的人啊。那索提尼啊，我们讲到看到索提尼呢，使徒保罗的写信的习惯啊，他是呢习惯在问候的时候把送信的人的名字这个同工呢也一起的写下来。那所以我们相信索提尼呢是信徒领袖。那刚刚我们读使徒行传那里也讲到了索提尼当时是什么，会堂的管理会堂的人，那因为保罗的缘故呢他被打了啊，被捉来打了一番，然后所以我们相信呢索提尼呢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呢就信了耶稣，然后之后就跟随了保罗，与保罗一起啊，一起的同工。那所以问题是呢，我们可以想，保罗为什么要把索提尼的名字呢纳入发信人之一呢？那有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哦，有些学者会认为呢，因为索提尼跟哥林多教会呢是从那里来的，他跟那里的人很熟，对吧？然后当保罗要写这封信是带着一颗怎么讲很严厉的可能要严肃的去指责他们管教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呢，他希望呢把一个他们当中他们熟悉的人呢放在一起，让他们稍微能够感觉到呢其实呢他们啊是有啊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们也跟他们同在的，让这些信徒 有一些的安全感呢，能够有认同感，然后觉得比较容易有一点温馨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啊，这是有一些人可能会这样子来理解。但是也有另外一些人呢，会相信其实在保罗的侍奉当中呢，他是很在乎什么团队的一个服侍的一个模式啊，他很希望能够带领那些的年轻人啊，一些的他栽培他能够带领信主的那些的同工们一起来服侍，所以呢，他是希望呢，他们同工的配搭呢，能够让哥林多教会也看见。那他们知道，其实呢，索提尼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弟兄，所以当保罗那么样的尊重一个小弟兄的时候呢，也成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个鼓励。那所以索提尼我们刚刚看见了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一个弟兄，然后当他愿意来与保罗一起同工的时候，保罗对他的那一份的尊重重用他，然后呢把他一起的怜悯在他写的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那我们真的是看见保罗他的那种的谦卑的心，他不以自己是使徒就是好像比别人高高在上，而他真的就是用一颗这样子的牧者的心肠呢，去帮助去引导那些比他小，然后呢也愿意来服侍的这些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见保罗他怎么样的成为他们服侍当中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一个美好的榜样。那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我在也是一段时间以前呢读过卢云神父的一个他的一本书他的一本书，然后呢卢云神父我不知道大家对他有没有认识，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对，这是他其中的一本书他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是更多是一点散文散的描述他自己当时在灵命里面的一些挣扎。他呢是一位就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当然他自己曾经是在美国的一个有名的大学当教授，后来呢他就决定在他为他就是后期呢就去到一个弱智的弱智的那些人的一个群体当中，在那里服侍他们。所以当他在那里刚过去那里差不多八七八八年的那段时间左右呢，他自己呢就陷入了一个灵命非常非常的低潮，然后就是在这个低潮当中呢，他跟神的对话，他心里的挣扎，他的属灵导师给他的一些的引导，让他去思想，他就把它收集在这一本书里面。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是在另外一本书看到的。他就描述当他开始到这个团体里面群体生活的时候呢，他发现了这一些孩子们呢非常非常的单纯，对这些孩子来讲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大学教授，他是什么大作家，对这些孩子没有一点用。所以当他在这群孩子当中的时候，他就真正的是要去思想自己在基督里的那种身份是什么，然后就在他们当中陪伴着他们成长。那有一次呢，他要出去服侍，有人邀请他去讲道，然后就其中有一个弟兄呢就跟他很好，就跟他说，嘿，我跟你一起同工哦。然后卢云神父就说，好啊好啊，那我们一起同工，这一次服侍我们一起做哦。然后就鼓励他，然后这个比利弟兄呢就一直的好陪伴着他在做他的预备，然后到时间到了他们要一起去这个营会去讲道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时间到了呢，比利弟兄呢就跑来跟卢云神父说，我们一起做啊，我们一起做。然后卢云神父也说，是的，我们一起服侍。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小弟兄呢就跟着他一起上了讲台，然后他讲到的时候呢，他就帮他翻他的讲章，一页一页的翻。然后当他讲完道之后下来，比利我看着他很开心的说，我们一起做了，我们一起做了。 如云神父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弟兄给予他的同工机会，让他知道在基督里他们真的是一起同工了，而这个可爱单纯的孩子也真的认为他是在跟神父一起的同工，在他的服事当中他有份参与。所以保罗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他能够提拔那一些年轻人，他也愿意让其他的人与他一起的来同工。我们每一个人蒙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无论神给我们的角色是什么，他把我们放在哪一个岗位，我们都一起做，我们都一起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每一个神所呼召的儿女都可以在他的国里面，在他的家中一起的来同行。哥林多教蒙召的信徒们同样是得着了神赐给他们这样子的身份，让他们能够分别出来为神的缘故，为教会的缘故过圣洁的生活，成为一个圣洁的群体。哥林多城市呢，是一个很繁华富足的城市，那当时哥林多也被选成亚该亚省啊，在那里的一个罗马殖民地的一个首府，所以在那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很多的商业的机会，它也是一个贸易的枢纽，所以也整个城市充满了很多异教，很多拜其他的那些偶像的神庙。那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罗马人称之为爱神的那个阿芙罗狄特，阿芙罗狄特那个女神的庙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哥林多那个城市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甚至于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哥林多话啊，哥林多话呢是一个专有名词的，来描述什么呢？描述生活淫荡放纵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当有些人就被描述成哎呀这个人很哥林多话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史托德牧师呢，他也说过，他说哥林多是一个忙碌繁荣富裕自豪放纵的城市，在狭窄的街道上，商人与水手，清教徒与运动员，游客与妓女擦肩而过。所以我们看得，我们能够明白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让自己成为蒙神恩典过圣洁生活的一群的与神同工作见证的人。然后神也继续的让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被蒙召出来与这个社会与这个世界呢有所不同，让我们透过我们圣洁的生活，我们不同的价值观来见证耶稣基督。然后保罗继续呢就用问候来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知道他们哥林多教会的人还有以后就是在各处求告主名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人呢都是跟他一样的蒙神的这样子的恩典。而他看到了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呢，虽然在后面接下来呢我们会看见他会来处理哥林多教会的诸多不同的问题，那我也希望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能够一起的来学习，从这些诸多问题里面看神怎么样的来给我们提醒和教导和帮助。那但是今天呢，我觉得神要给我们看见的是他的怜悯和恩典，他的信实和包容。当我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看见虽然保罗跟哥林多教会有诸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到哥林多后书他要为自己来甚至于来辩护，但是呢
在这一封书信开始的时候，他却是怎么样能够为哥林多教会来感恩。他说什么呢？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他在这里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来感谢神。我常想，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有一些人给我们带来难处，给我们带来麻烦，甚至于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感恩吗？我们会为他们来到神面前来为他们感谢什么？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保罗他看到的是哥林多教会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着基督所赐给他们的恩赐，给他们的恩惠。每当我们看见一些人令我们软弱，令我们觉得难过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超越他本身的软弱，而看见他是神所恩召，他是神所爱的，他是神所赐予有不同智慧、有不同的能力的。很多时候我会看见，当我们在遇见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只会看到片面，而忘记了另外一面。所以弟兄姐妹，哥林多教会真的不是一间我们说哇我们来学习的好榜样的教会，但是在这里保罗仍然是为他们感恩，为他们来代祷。他这里提到的是，他们有丰富的口才，有知识的全备，他们也得着了很多不同的恩赐，他们没有一样不及人。而他也相信他们要能够坚持到底，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因为什么呢？第八节到第九节说，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想保罗呢，他是非常清楚真理的，他也不会过分的理想啊，理想化。他并不是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但是呢，他相信哥林多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呢，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他深深知道这个事实啊，当耶稣基督再一次的来的时候呢，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有的难处呢，都会被解决。而在那里，那个时候，这些信徒们呢，也能够得着完全啊，这样子的实现。所以同样的，他就是帮助我们呢，不要定睛在现在的情况，而是看到以后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看到这个事实，就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成圣的生命，这个分别为圣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我们不要看到只是停在今天这些软弱的光景，而我们要仰望的，要看的是神一早已经为信徒所定的这个美好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什么，不是啊教会没有问题，我们不是鸵鸟啊把头插在泥土里面说看不见就没事了。但是呢，保罗即使知道教会问题多多，但是他仍然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呢，这一群蒙恩的不完全的 罪人呢，有一天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成圣，而能够因为这样子的生命呢，能够来让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荣耀，被高举。所以在后面啊，我们看见的是他提醒他们，在基督耶稣的日子，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呢要变道，成为无可责备的。而他说这是因为什么呢？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的。那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要记得的是，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背乎自己的信。有些时候我们都自己觉得自己很软弱，都会对自己很灰心，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他所招的，而神又是信实的，所以他必会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到底，以至于呢，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来体会到在基督里的那一种的美好的生命，与他同工，为他而传福音，为他而摆上。我想今天教会或许我们也不怎么讲，也不逃避，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更多的来成长，我们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有很多需要去求神来怜悯赦免的地方，我们也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有时候我真的是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来探望我的朋友，他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哇，好感谢神，神赐给你们一个好美丽的教会哦。我想呢，神要把这里呢充满人，让这个位置都满满的。当时我很没有信心的想，哦，好，我们现在小猫三两个，有时候的疏疏散散的。但是当他这么一说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情，我的信心多么的小。神既然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一个可以这样子自由舒适敬拜他的地方，我们为什么没有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神看到这个教会坐满了人的时候，他的心会多么满足呢？我们虽然有很多挑战和压力，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他召我们在这个赫尔辛基地方成为他的教会，是他让我们在这里与他同工，是他爱这里的华人，是他爱这里的每一个人，他愿意使用我们的生命来高举他的名，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有这样子分别为圣、圣洁、喜乐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让我们看见他不看到，他不单看到教会的问题，他看到的更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神对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恩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要邀请你们，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教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和问题，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你是要成为这些问题的与神同工帮助解决的人，还是你选择成为一个制造更多问题的人？这一句话是神在差不多20年前跟我说的话。当我参加 YWAM 之后，回到自己的母会，诸多挑剔，诸多不满，看什么都不顺眼的时候，神就提醒我，你要成为制造问题的人，还是成为解决问题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与他一起 一起来解决问题的人，一起来让神的名得高举的人，一起的来让这个教会成为赫尔辛基的祝福的一个教会。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恩言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要看眼前，不要看人的有限，不要看人的软弱，我们要看的是您这一位全能全爱全知的神是怎么样的来恩召我们，是你把我们放在这里。主啊，我们恭敬地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您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而我们也愿意让这个肢体发挥功效，让这个肢体能够与你一起的来建立你自己的身体，以至于你的身体可以成长，更多的人能够来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也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所以父神，我们在这里祈求您亲自的来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我们的难处，有我们的软弱，更有我们的不满，或者是有我们的埋怨。但主啊，在这一个时候，我们祈求您亲自的来恩待怜悯，你亲自的来抚摸我们受伤的心，你亲自的来建立我们或许已经灰心丧胆的灵。主啊，我们祈求您亲自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能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让更多的人能够来看见你，得着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